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
嗯，昨天呢孟远哈，咱们两个啊在录音室里我们请到了蓝一，就是我的色彩教授哈。
真的是
没听够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还要继续请蓝一来给我们继续来谈谈客厅的整理和布置。
期待期待。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蓝一姊妹你好，欢迎又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我是蓝一。
我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哈，蓝一呢是我的第一个色彩顾问。
谢谢。
对，应该他是我的第一个色彩老师，而且是专家级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最开始呢做家庭布置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家里边这个装修的时候，墙壁颜色呀什么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蓝姨总是在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喜欢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其实我是慢慢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喜欢的那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她是在帮助我，在不断的寻找你自己的某一部分，是属于自己独特的。她增加了我很多自信。他每次都鼓励我，其实我一开始对他很有依赖。他说你可以自己去选一选。其实我在这个选择的过程里面在不断的在吸收和运用他教给我的那些原则。他就每次鼓励我，他说非常棒，从他这儿很得鼓励。
哎，这个真的是，这比啊学会了颜色更重要。
对啊，我觉得他给我的鼓励其实带给我就是一个女人做妻子这一部分。因为我想很多姊妹自己并不是学装修，或者自己并不是学美术设计出身的，
对，
那常常觉得这个家打理的不够好，或者说乱乱的，可能大部分人过日子都是这样了。只有人家专门搞艺术的、搞装饰的人的家里才会是那么漂亮。
对，
其实在这儿呢，我特别想鼓励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姊妹们，没关系。我自己原来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客厅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蓝姨所说的哈，我们自己要花心思。
那你是从小就喜欢这些设计类的东西，还是你成家以后才觉得我要为家做点什么，才爱上这个家居设计的？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这方面，但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嘛，那我就比较喜欢所有跟艺术相关的，很多的生活的东西我都是觉得是在慢慢的生活中学来。因为真的说是在学校课本上老师所教的那些东西，你运用到生活当中去，有多少能够用得到的、适合你的，这个才是重要的。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所以这就是孟远，你知道为什么蓝姨为什么在他帮助我来整理我的家的时候哈，就是他带给我的最大的一点，就是他在帮助我寻找我自己。就是我常常也是一个 不知道自己什么是最适合。
嗯，
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自己对自己自我形象认定的一个过程。
嗯，对，
所以他对我这方面的帮助是太重要了。
嗯，
他曾经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新月你知道吗，我头天晚上做梦还在想你们家那个客厅的装饰。
他比你还用心呢。
比我还用心，是我特别的感动。
嗯，
啊，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一谈到客厅，我第一个想到我一定要把我的蓝教授请来。
谢谢。我听出来了，你们两个站在一起给我的信息就是要有心。
对，
先要从心开始，
对，从心
才有机会让家越来越美。
是，
嗯，其实提到美啊，你对色彩很有研究，
嗯，
那你会觉得你建议家里边的色彩搭配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跟我们说说。
其实家里面的色彩搭配呢，就是说全部都是淡色的里面，
嗯，
你就不要把包括一些小的装饰品都用浅色的了。
嗯，
那我们在浅色的里面就一定要有跳出来的颜色。
嗯，
那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你放一个沙发的时候，
嗯，
如果你的沙发是浅色的白色或者米色的，
嗯，
哈，通常是这样的颜色，那你的地毯，
嗯，
可能你的地毯会跟沙发的颜色接近。沙发上面的那个靠垫，
嗯，
你是至少要有一个颜色是跟地毯接近的。
嗯，
那其他的不能放红的绿的蓝的放一堆在上面。嗯，我们在杂志上或者是在网上有时候也看到过这种艺术家的设计哈。
嗯，
那个只是适合于拍出照片来放在这里给大家欣赏。
嗯，
但是它不适合真正在家庭生活中去用。
嗯，
因为家庭生活中你不可能摆在那儿不动。
嗯，
所以多的时候就会显得很乱，而且它这种只是适合于一小部分。
嗯，
我是会考虑到色彩不要太多。
嗯，
基本上可能就最多最多就是三个颜色，不超过。
嗯，那你会建议这个家庭用什么办法找到他们喜欢或者适合他们家的这个色调呢？
如果你的房子，比方说你的墙壁，你现在不想动。
嗯，
那就只能在软装饰上面，就是比方说沙发，
嗯，
以沙发以一个最大件的颜色为主色调。
嗯，
然后其他的来搭配。
嗯，
比方说你的沙发是黑色的。
嗯，
那你沙发上面的靠垫你就不能再放深色的靠垫了。
嗯，
你可能会放黑白的。
嗯，
这样子的比较好。
嗯，
黑白的中间加一个黄色。
嗯，
就跳出来了。
嗯，我去过蓝姨的家里哈。
嗯，
啊，他家的这个客厅呢都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味道的东西，所以我就看观察到他啊，连他们家非常小的那个比如说放那个纸巾的那个盒子或者什么，他都是同一种风格。
嗯，
这就是为什么孟远你会知道啊，我跟我的老师学，我去买一个小笔筒我都要想这个笔筒的颜色最好跟我周围的家具不要显得太杂乱了。
对
哈，那我特别就想问啊，你觉得你家的客厅有没有被很好的利用？
我们家的客厅其实算是利用率比较高的。
嗯，
因为呢我经常会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
嗯，
每年的圣诞节我都会开圣诞 party。
嗯，
请很多很多很多朋友来家里面。
嗯，
这个对我来说很荣幸。
嗯，
也是大家来了以后都说，哎呀你们家好漂亮啊，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作为女主人来说，
嗯，
我真的是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嗯，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
嗯，
然后我也会小组聚会啊。
嗯，
经常会请教会的朋友一起过来小组聚会的时候大概多的时候十多个人。
嗯，
那我们也要有地方坐嘛。
嗯，
对，所以利用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嗯，
常常开放客厅哈。
嗯，
因为我们这么多的装饰，其实这么多美的东西，
嗯，
是要更多的人来享受的。
嗯，
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常常开放家庭，然后一起大家来查经来分享。
嗯，
我觉得这个客厅的灵魂就在这儿。
是有爱的客厅。
对，也是传播爱的客厅。
是，而且你这个爱传播都传播到我们这儿来了。
而且你这个爱的里面带着那么多那么多美的东西。
对，
这神的带领，这真的是神的带领。
嗯，
我没有想到我会坐在这个电台亲情不断电还在这里录节目。真的没有想到。
而且我还特别期望你再来，因为 嗯，我想从你自己的故事里边，我们也可以学到生命里边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嗯，
对呀、啊，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哈，不管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美术设计的专业背景，嗯、今天呢听了蓝衣姊妹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嗯、不管是从我们的穿着打扮、嗯、发型、服饰，还到我们的居家、嗯、我们的客厅哈。嗯这么多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从里到外，从人到家，
嗯，
都应该是美的。
对，
只要我们用一份心哈，
对，
然后多学习、多琢磨，嗯、爱在这个上面、嗯，我觉得真的美是处处可见的。
真的
是，因为我们的造物主就是最美的，
对，
一切的美和善还有爱都在它里面。
是、
嗯，有一次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在跟蓝衣在学这个家居装饰的时候呢，嗯、我真是有一段时间苦思冥想，因为他告诉我一种颜色，我想象不出来。
嗯，
在上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我就去看那个天，
嗯，
我就看那个蓝天跟白云跟下面的树大地是怎么搭配的，
嗯，
后来呢我就发了一组微信圈，
嗯，
然后蓝衣告诉我说，他说新月啊，我看见你发那个微信圈我就放心了，他说
找到了美的源头，
对了，他说我一看你的微信圈我就知道你找到了那个色彩的那个灵感了，
对
他说
对对对、
嗯、
其实我们的造物主真的他就是最美的那一个、嗯、
真的是
对
所有美的源头创作的源头艺术的源头都在我们的阿爸天父那里
是、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才是真正的这个色彩教授
真的是这个阿们阿们阿们
阿们
太谢谢你
了对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此刻，麦肯的眼泪肆意流下，他感到紧绷的压力慢慢消失，由一股深刻的释放感所取代。终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抬头把气吐出。接着，他不再说话，而是起身把鞋子抛到肩上，走向了水里。当他发现自己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湖水淹到脚踝，虽然有些惊讶，却没有在意。他停下来，把裤管挽到膝盖以上，确保不会沾湿。接着，又在刺骨的冷水中跨出一步。这一步，水淹到小腿中间，下一步又淹到膝盖正下方，但是他的脚仍然踩得到湖底。他回头看到耶稣站在岸边，两只手在胸前互抱，注视着他。麦肯再回头看向湖的另一边，他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会浮在水面上，但是他决定继续走下去。耶稣在那里，所以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想到要游那一大段冰冷的距离，他就觉得毛骨悚然。但是麦肯确实的知道，即使非游泳不可，他也游得过去。谢天谢地，当他跨出下一步的时候，并没有往下沉，而是稍微上升。随之而来的每一大步都让他更往上升，直到他再度站立于水面上，耶稣加入了他的行列，两个人继续朝小屋走去。麦肯，你不觉得我们俩一块走会比较好走吗？耶稣微笑地问道。我猜我还有更多要学习的。麦肯也报以微笑。虽然走在水面上很美妙，但是他发现无论他得游过这段距离或者走在水面上，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 重要的是，耶稣和他在一起。或许他终究还是开始信任他了，即使只是处于婴儿牙牙学语的阶段。谢谢你陪我，对我说密斯的事。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其他任何人谈过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剧痛，很恐怖。现在好像没有那么恐怖了。黑暗里会隐藏着恐惧、谎言、悔恨的真实大小。耶稣向麦肯解释说，事实是那多半是阴影而不是现实，所以在黑暗中似乎更大，但是当光照进他们住在你心里的地方，你就会开始看见他们真实的样貌。可是我们为什么都把那种垃圾存放在心里呢？麦肯问耶稣。因为我们相信那里比较安全，而且有时候当你还是努力求生存的孩子的时候，那里真的会比较安全。然后你外表长大了，但是你的内心却仍然是被怪兽包围在黑暗洞穴中的孩子。而出于习惯，你就会不断增加自己的收藏品，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收藏我们珍惜的东西。耶稣的这句话让麦肯会心一笑，他知道耶稣是指沙瑞玉说过的收集眼泪这件事。所以我想知道，像我这样在黑暗中迷失的人又怎么样才能改变呢？多半都会相当缓慢。耶稣回答说，记住，你不能自己一个人来。有些人设法用各种应付的机制和心理调试的方法来改变，但是怪兽依然存在，只是他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再出来。
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已经在做了，麦肯，就是要学习过被爱的生活。这个概念对人类来说并不容易，你们很难分享任何事。他继续说道，所以没错，我们渴望的是你们重新转向我们，然后我们会来，在你们心里住下来，然后分享我们的爱。这种友谊是真的，不只是想象。我们打算经验这一生，你的一生，和你一起在对话中分享这段旅程。你可以共享我们的智慧，学习用我们的爱去爱，而我们可以听你表达不满、牢骚和抱怨，还有麦肯大笑出声，一把把耶稣推到了一边。
停！
耶稣大叫了一声，他在原地定住不动。起初麦肯以为自己冒犯了他，但是耶稣却牢牢地盯着水中。麦肯，你看到了吗？你看，他又来了。
什么呀？
麦肯走近，用手遮住眼睛的上方，努力看到耶稣究竟是在看什么。你看，你看，耶稣压低了声音喊道，她好漂亮啊，一定有差不多2英尺长啊。接着麦肯看到她了，一条巨大的灰鳟鱼从水面下不过1-2英尺的地方滑行而过，似乎对自己在上方造成的骚动不以为意。我想抓却抓不到他，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而他竟然到这儿来引诱我。耶稣笑道， 麦肯惊讶地看着耶稣开始蹑手蹑脚地闪过来闪过去，设法跟上那条鱼，最后放弃了。耶稣望着麦肯，像小孩子一样的兴奋，他很棒，对不对？我可能永远也抓不到他。麦肯被这整个画面搞糊涂了。耶稣，你为什么不干脆命令他跳进你的船，或者咬住你的鱼钩啊？你不是造物主吗？当然，耶稣说着弯下身子用手划过水面，但是那样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他抬起头咧着嘴笑了。麦肯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发现自己变得多么爱这个人，而这个人也是上帝。耶稣又站起来，他们一起继续漫步走回船屋。麦肯又放了胆子问了个问题，我可以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密斯的事呢？比如说昨天晚上，或者是一年前，或者是……别以为我们没有试过，麦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痛苦中曾经认定我是最可恶的吗？我已经对你说了很久的话，但今天是你第一次听得进去，而其他的那些时间也没有浪费。我想向你说的就是，如果你希望一颗种子能从土壤里发出小嫩芽，你就必须要先预备好土壤了，对吗？对，你说的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要那么强烈地拒绝你们。现在看起来真是蠢啊。麦肯，这一切都是恩典的时间点。麦肯，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个人类，时间的安排就会相当简单，但是只要再增加一个人，你也知道会怎么样。每一个选择都经由时间和关系而产生涟漪，与其他的选择互相碰撞影响，从这看似一大团的混乱当中，老爹编织出一片壮丽的织锦，只有他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他是用恩典来解决的。所以我猜我只能跟随他了，麦肯下了结论。没错，这就是重点。现在你开始明白真正的人是什么意思了吧？他们来到船屋的末端，耶稣跳了上去，转身帮麦肯一把。他们一起坐在船屋的末端，光着脚在水中晃荡，看着风吹过水面而形成的层层涟漪。麦肯先打破沉默，我刚刚看到密斯的时候，我看见的是天堂吗？看起来很像这儿啊。是这样的，麦肯，我们最终的命运不是你塞进脑子里的那幅天堂的景象，正如你所知道的像是珍珠门和黄金街的景象，而是这个宇宙重新洗涤过的模样。所以天堂的确会很像这里。那我想请问，珍珠门和黄金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个东西啊，好弟兄，耶稣说着往船屋上一躺，闭起眼睛温柔地和麦肯说，那幅画是我和我所爱的女人。麦肯注视着他，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耶稣显然是认真的。那幅画是我的新娘，就是教会，有很多人所共同形成的心灵城市， 有一条生气蓬勃的河流贯穿城中央，河两岸树木上所结出的果子将医治各国的创伤和悲痛，而且这个城市随时开放，进城的每一道门都由一颗珍珠制成。耶稣睁开一只眼睛看着麦肯，那就是我。他看见麦肯脸上的疑问，解释道，珍珠，麦肯，是唯一由痛苦、患难及最终的死亡所制成的珍贵宝石。哦，我懂了，你就是入门的道路。但是，麦肯稍微停顿，寻找适当的措辞。你说教会就是你所爱的女人，但是我蛮确定我还没有见过她。他略表轻视地说，她不是我每个星期天去的那个地方。麦肯说的比较像是自言自语，不确定把这种话说出来是不是安全。麦肯，那是因为你只是看到机构，一种人造的系统，那不是我来到世上所要建造的。我要看到的是人们和他们的生命，一个有生命、有气息、爱我的群体，而不是建筑物和各种计划。麦肯听耶稣如此谈论教会，感到有些吃惊，但话说回来，也不算是真的令他感到惊讶，这让他如释重负。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份子呢？这个似乎你非常爱慕的女人。很简单，麦肯，一切都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和单纯的分享生命，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只要做这件事，保持开放，让周围的其他人能找到我们，我的教会完全在于人，而生命完全在于关系。你们无法建造，那是我的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还是蛮擅长的。耶稣高兴地笑着说，对麦肯来说，这些话就像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简单，不是一大堆繁重的工作和冗长的要求，也不是坐在无数的聚会里盯着别人的后脑勺，而他根本称不上认识那些人，只要分享生命就好。可是请等一下，麦肯心里开始浮现一大堆混乱的问题，也许他误解了，这似乎太简单了。他发现自己又不自觉地这么想，或许是因为人类如此彻底迷失又独立，才会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了。所以他三思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刚刚开始明白的事情搞乱，而此刻开始问那堆混乱的问题，感觉就像把一块泥土丢入了一小池清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